黎智英获授予2021伊菲尔新闻自由奖。元控东京机械受挫，香港失跨境并购白手套角色。球星坎特为中国人权冲锋，点燃体育界对抗中共的火把。杯葛冬奥只是开端，西方将全面反击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总部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香港时间19号早上举行第31届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奖典礼，身陷牢狱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颁2021年度伊菲尔新闻自由奖。2020年底，黎智英被拘押至今快将一年，预计他将在12月狱中度过74岁生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前董事会总监、美国之音前台长阿曼达在给黎智英的颁奖致辞中表示，黎智英的苹果日报在创办的20年间一直感念，独裁者一直期望媒体向共产党的统治投降，因此黎智英对民主、法治和香港抗争的支持令独裁者难以接受。北京一直对苹果日报虎视眈眈，现在苹果停运，黎智英亦被关入监狱。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说，共产党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强，黎智英是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和民主的倡导者。他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到华盛顿会见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因此激怒了共产党。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在颁奖礼致辞中表示，爸爸相信资讯就是自由，爸爸总是告诉他香港给了他一切，所以为了香港而站出来几乎是本能的反应。黎崇恩还说，如果你不能够讲出你想讲的说话，写你想写的文字，读你想读的东西，这样就是夺走你，即是人类尊严的一大部分。黎崇恩说，爸爸很荣幸可以得到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所颁发的伊菲尔新闻自由奖，他知道有很多人在经历这一切，得奖引起了人们关注香港所发生的事，现在还有其他人站出来支持真相，这个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指，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当局以多项罪名，包括商业欺诈、涉嫌参与非法示威、组织和参与未经授权的游行、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等指控黎智英，并多次拒绝他的保释申请。黎智英或面临终身监禁，要在监狱度过余生。虽然黎智英继续在狱中苦苦挣扎，但他已经成为香港争取新闻自由的象征性人物。中共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牢牢揸住全面管治权，但香港替北京在海外并购的白手套角色可能随之失效。港媒报道，被指是香港地产商新鸿基公司旗下的日本上市公司亚洲开发资本，今年以来不断购入日本公司东京机械制造所的股票，并成为大股东，并企图取得公司支配权，被日本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审视。另外，由中共政府控制的企业透过在香港成立空壳公司，秘密收购意大利军用无人机生产商，同样引起国际关注。据香港众新闻报道，历史悠久的日本上市公司东京机械制造所是一家研发、生产和维修布刊印刷设备的企业，拥有先进数码技术，在该市场与三菱重工平分秋色。今年中以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二市场上市的亚洲开发资本开始不断购入东京机械制造所的股票，并取得近40%股票，成为大股东，更提出希望拥有该公司的支配权，一般指2/3股权。这种体例频繁的跨境并购引起日本多方关注，皆因提出收购的亚洲开发资本被指是香港新鸿基公司旗下有染红之嫌。今年9月，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就亚洲开发资本增持东京机械制造所股票一事汇集资料， 并以国家安全来审视该项投资。报道仲称，发出调查指示的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办公室，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内的官员负责收集资料。对此，新鸿基公司九月曾经澄清，自今年四月起已经不再持有亚洲开发资本任何股权，但仍未能释除日本各方的疑虑，因为不能够排除亚洲开发资本已被其他红色势力染红。美国职业篮球球星艾内斯坎特 Ennis Cantor 18号在推特上再次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起攻势，批评只要中国这个大老板发话，运动员就噤声不语。专家表示，面对国际间质疑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失踪疑云，以及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坎特点燃了对抗中共的火把，但是这个火把顺势蔓延定是慢慢熄灭仲有待观察。过去一个月来，坎特分别就新疆、西藏、香港、台湾以及强制器官等问题批判中国。他的最新推文将目标锁定明星球员洛杉矶湖人队的勒布朗詹姆斯 LeBron James。 他在推文中指控詹姆斯的价值观是金钱高于道德，并说运动员假装关心社会正义，这个令人悲伤和呕心，只要大老板发话，他们就会闭嘴运球。推文中，坎特在大老板之后放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旗的表情包，点名中国就是他所谓的大老板。坎特还质问詹姆斯，对于生产你那些鞋的劳工现象，你了解情况吗？定是说这个不是你的研究范围？紧随其后是一组 Nike 球鞋的照片，四只白色平底高帮球鞋上印着貌似习近平被詹姆斯加冕的涂鸦画。11月19号晚上，在塞尔提克队与湖人队的比赛上，坎特就穿着一只这样的波鞋上场。湖人日报在大标题中称，坎特因詹姆斯与中国的关系而无礼猛批，受到抨击的詹姆斯指控坎特利用人家的名气来沽名钓誉。批评运动研究学者、美国图森大学访问讲师孙友葵博士话俾美国之音知，佢唔同意一啲评论所讲嘅，坎特拿住中国人权问题唔放，系为咗吸引眼球，获取关注。拜习会多日，美国总统拜登就喺18号表示，美国正喺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杯葛，表示美国政府官员唔会参加明年2月举行嘅冬奥会，但美国政府唔会阻止运动员参赛，而欧洲各国议会亦呼吁抵制北京冬奥。香港资深媒体人吴志森喺佢嘅网台节目中认为，西方嘅外交杯葛具有重大意义。在香港和新疆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始对中共进行全面反击。北京时间16号，拜登与习近平举行了视像会议。根据白宫声明，习近平警告拜登政府不要支持台湾，拜登就对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表示关切。白宫新闻发言人 Saki 18号表示，拜登和习近平会晤时并没有讨论北京冬奥会的问题。同日，拜登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会面时指，杯葛北京冬奥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吴志森表示，美国上一次全面抵制奥运会是在1980年，时任总统卡特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其他国家一起拒绝派出运动员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美国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在他的《纽约时报》文章中亦呼吁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经济和外交杯葛，但他并未阻止运动员参赛。吴志森指，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运动员长年累月辛苦训练，都希望最终在赛场上大展身手，因此运动员参赛是可以理解的。除了美国考虑外交杯葛北京冬奥会，欧洲等西方国家亦一直在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吴志森提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简称 IPAC。 该联盟是由18个不同国家及欧洲议会、超过170位各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 IPAC 认为中共导致自由、民主及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